嗨，我是 Max 吕元忠，你现在收听的是元忠鸡汤。那你记得你就是自己胼手胝足去把这个 process 搞起来的第一个客户是谁吗？
我记得啊，如果是在正式成立之前，六月底我们签的第一个客户是成果
哦，
就江友博的，
嗯，
但真正我们第一次以新公司名义拿下的是南纺，
嗯，
南纺那时候在台南要成立第一家的这个百货公司，梦时代吧，我记得我们做了一个半年的这个开幕的大活动，那个活动就几百万嘛，所以那时候在七月，我记得七月第二周、第三周就提案，然后拿下了，然后后面就开始八九月就开始正式执行，这样子
真了不起。
我觉得真的是团队很给力，他们也就我们也就是乱写嘛，不能说乱写，我们真正去写一个我认为好的东西，我们也真正去谈，因为传统上我相信大部分人去做这个都是有一定的套路，对吧？我们没有套路啊，我完全外行啊，所以我就从我想要谈的东西去讲。我想要给的东西去谈，比如说我认为台南的东区东边其实他们说要做一个曼哈顿，我说台南哪有曼哈顿啊，最高楼嘛五层楼，去哪里曼哈顿啊，我说应该是有 Boston， 很轻松，有很好的学府这样子，我说把那个氛围带进来，或是 Baltimore 这种感觉，好，反正他们也没听过，哎，不是，好，反正就这样起来，那是个成功的案子，那是个成功的案子，其实人潮很多，评价也很棒这样子，但非常的辛苦。
所以你其实如果我这样感觉起来，你是因为很负责任，还有你不相信自己就这样子会倒掉，被人家看衰小。
我其实没在乎别人怎么看，
我的意思说有点像是这个人跑掉了，然后我要是没把他弄起来，我就因为这样就倒了，也不能讲因为别人看衰小，就是你觉得自己不会因为这样就坏 就倒。
我其实最近一两年我才讲这个故事的，在之前我是不讲的，因为我要等到我失败的时候才讲就倒了就，原因是这样，他就啊，难怪嘛，对不对？你看就讲就听起来像借口
嘛，对不对？
不是，我只是陈腐生，不是。所以那时候没有要讲，后来也不想讲，讲了干嘛？你有什么帮助？别人同情你两把泪能干嘛？所以那时候我的看法不是要别人同情，不是要干嘛，很单纯就讲说，我就做，我就拼，我就试试看我怎么样找出这个产业能不能活下来的路子，如果做成了我就做下去，如果做不成我就收，我给自己一些机会。
那我想问，就是这个创业这件事，你自己就把这个过程再拼起来这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都有正面跟反面的想法，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发生了然后的正面的影响是什么？没有这件事你就不怎么样了，
可能变瘦了一点点吧。我是一个很容易睡觉的人，但是在我第一次真正严重失眠是我生日当天，就是创业前的那个生日，就开幕前那个生日，我发现干没钱了。我算一下，干妈两个礼拜之后我就付不出第一笔钱了，那薪水去哪里？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辗转难眠，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混蛋要跑路了，我那时候真的也睡不着觉，然后也真的很难吃得下东西。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后来偶尔他还有出现。偶尔还要出现，他每次出现的时候就跟债主谈好一些条件，他会出现一下下。好，那出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八月办了一个在公司办一个小 party， 那时候我超瘦，肌瘦啊，所以大家看啊很瘦啊，那你不知道我干我吃了多少苦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正面的话，只有这个，其他没有
任何学习或是就是你经验的累积或是干嘛这件事情。
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活下去。
那你会觉得你扛的韧性或是你扛的压力？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你这辈子最高的时候，是吗？
我觉得每个时期不太一样，
当然是相对的。
像我刚刚说前面两个，我觉得那个时期要扛那个压力，其实也并不容易。但这个，我认为真的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蛮大的。
绝对的量体的话，这应该是最大的。如果用绝对值的话，这是最大
的，真的蛮大的。因为你代表你的钱投进去，你的人投进去，
身家都赌了。
差不多，也没到那么多了。但就是你赌了你的名声，那个比钱
还重要。
有没有发现邓耀宗先生是个很帅人？他刚刚讲了一句叫做名声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其实我觉得人到最后就是立功立言立行嘛，那你总是要东西留下来。那但是那时候也才36岁，其实还是很年轻，在某种程度上 那你又想要成就一件事情，想要做一番事业，然后一下子妈一个月就被打趴了，你不觉得很白痴吗？一下妈就被打醒了，后来想想早就让他倒下去可能比较好一点点。
你觉得如果当初你不做这件事就让他倒了，你有第二个本来你想做的事吗？
我认真说我没有这样想过。
嗯，但现在如果想你本来有你本来有你想做的事吗？
没有欸，就是如果创业我会继续创，但我也找其他题目。
嗯，
那但是我认为我现在选的路子是个正确的路子，那如果他只是需要花绕一点路花久一点时间，那我跟你耗下去，这正确的路子 if this is right thing 对吧，你就你 you cannot go the right wrong way，就是你就正确的做，你就努力做，你怎么可能把它做坏？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永远不知道嘛？但谁知道又碰到一个 COVID？ 我们这好不容易过了三年，然后迅速发展三年，看起来都很棒，就碰到 COVID 三年，这时候又出现其他压力。不过那就钱的问题嘛，英雄是胆，钱是命。就你多大的英雄，你就多大的命。但是妈没有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但还好我现在身家底子够，就拿出来跟大家耗。所以这个我认为不止为塞，跟那时候的风险比起来，那时候风险是一个充满的。不是充满未知，妈，这一片黑暗啊，打开门就黑暗，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你人在哪里。
那太太那时候对你，
到现在还没有谅解这件事情。哎，那他你有没有在听？我不知道。我说到时候，
大嫂不好意思啊，大嫂不好意思啊，
他到现在还没有谅解这件事情，他一直认为我这个结交损友。但我讲一句话，我很喜欢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错。对，如果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会跟他交朋友。现在我跟他还 不能说不是朋友，我并没有跟他反目成仇。不过他欠我几百万，赶快还一下吧，妈的混蛋！
原来可以跟你借几百万，是吧？
对啊，
啊、
哦，身家底子厚啊，
身家底子厚啊、
哦！我也没打算要借他那么多。你说有一次就这样，他在办公室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在办公室里面，我在家九晚上九点十点，他打给我，他说旁边有人，然后旁边人就接电话说：“你现在不给他一百万。”他就要带他去进到水泥桶里面去，你赌不赌？你要不要赌这件事情？
你要帮他叫台泥的车来吗？
你说帮他塞是不是？
对对对，
好，他有三个孩子
哦，
嗯，然后他老妈是一个校长，为此非常辛苦。好，那赌不赌？我就给他一百，所以让他走，这是我最后一次。你要不要赌他，看他会不会进猪笼？
啊，这好难哦！
太难了，真他妈太难了！
你刚又讲脏话，蛮好的。
不是我说真的，真的，你没有真正碰到这件事情，你根本
太难了，
根本不知道你要怎么选择这个问题。
这真的太难了。
所以每次看到别人说啊，你刚才干嘛跟他说干嘛差，这是站说话不腰疼，讲的什么风凉话、啊？
真的，你不给一百万，你的朋友先进水泥桶。
对。我甚至不知道那是真的，我只问如果是你赌不赌，你的朋友的命在这里赌不赌，那我愿意赌。我不是说钱赚的很容易，不是什么
不是这件事情，对对对，不是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愿意，就是这个我愿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但接下来我就不愿意、
啊、当然了，人有底线啊，人有底线，对
对
对, 對，
反正、欸、很多故事，这个故事反正就这样一直跟这个有关，所以当他从我人生中逐渐淡离去的时候，我们就来迎来了 COVID 嘛，干，这妈，我觉得很难呐、啊，反正各种难呐、啊，就这样啊，就，但有时候想想，创业本来人生就这样，不要说创业，人生本来就这样。那如果现在我还有手有脚，然后呢，也有很这个很棒的团队在后面撑着，家庭也算是幸福美满，然后也虽然胖，但是还算健康，那我们要求什么？我又没有背着几条人命在身，我又没有被千夫所指。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我大不了我就真的把一个房子卖了，然后把这公司该欠银行的钱还一还，然后我就做其他自己我想做的事情，做投资啊，做其他的。可是我真的要这个人生吗？我在十几年前，我没有决定要去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决定了做带领团队的人。我本来是要去读博士，想要做，不想带团队，带团队心理的压力太大了。那三十岁就做这个决定了，我就不想再改变这个决定，我就是好好的把我的企业做起来，把我的理想透过我的创业实践它，不管它有多难，我就跟它耗下去。 就这样，我就不相信他做不起来。
就是其实你到现在有一些成就，就是你不相信你遇到的困难，会不会你会被打倒？
我的座右铭是毛泽东的一句话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就你当你把这个斗这件事情当作是乐趣的时候，就你不服输嘛，
嗯，
你不要说不输，你想要赢啊。不服输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烂啊，就不服输，所以你就尽可能不要输就好，
不是不要被打倒。
对，我他妈我要赢啊，谁跟你妈不服输啊，我要赢。 Winning is fucking everything. When you win, nothing hurts. 这就这样。
帅到不行，
帅你妈了，
帅到不行了。但脏话还是讲太少了。我真的觉得我蛮期待。
我们看脏话不能刻意讲，这太假掰了，我觉得。
真的。
好，所以谢谢大家问。这我人生中如果真的说比较明确的，而且有三个完全不同方向的低谷，就三件事。一个是第一次在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20岁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好。你要接受自己的足够跟不足够。后来在职场上，一下子其实我早期的职场其实混得还不错。那后来遇到这件事情，你管理经验不够，你没办法巩固自己的状态，然后你就做了很多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每天疲于奔命处理一些废事白痴人这样子。后来你才发现你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周遭的人，把精力跟时间活放在那些值得的人士身上，这样子。那不过很幸运，在30岁之前理解这件东西也是很好的。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30岁以前真的太好，对你来讲太好。很多人30、40才知道这件事情呢。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创业，创业一开始就这种打击。想想如果是创业到一半才被这样弄，那真的机会成本又更大。不过所有的人生都是过程，就是过程。那你要有这个信念，所以你问我如何保持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说，我觉得我的信仰跟我的家庭环境给了我很大的支撑。那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很重要的资产。
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情，因为我认识的人跟我知道的朋友有很多人，他的做一些事情，他的家庭是不支持的。
嗯，
那你信仰，假设他又不是跟你一样的信仰。你能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你是说其他这个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千万信众吗？
对对，还有那个邓耀宗的千万粉丝们，
没这个人。我觉得每个人不用有那个 faith 那个信仰，但你要有信念，你一定要有一些 belief。那我会说，比如说我常常去很多地方演讲，我说很多人喜欢跟我靠腰一件白痴的事情，他的工作要 work life balance。我说 you don't have balance，
没有 balance 啊，
你只是 killing time。你认为去跟人家看电影、拉塞、逛街、发呆，那叫做生活吗？不是，你只是杀时间而已。You have to live with a fucking purpose。你活在这世上目的是什么？你被造出来，难道只是因为当初你爸没有把它射在墙壁上吗？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说无论我们多卑微多低小，你活下来都有一个目标的。那你要在很小的时候或在很老的时候找到这个目标都好，不过你就要活出这个目标。这目标不用大，但它值得你去奋斗。所以 我不会批评别人活的目标有多大多小，你只要有，我就佩服你是条汉子。所以只要你有目标，你有信念，它就可以让你撑得过去，他就让你看到的目标，与 eyes on the goal， 你就一路往前走过去。所以很多人说没有，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目标，你从来没有看到值得你去奋斗的一些事情。那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在孩子很白痴的小朋友的时候，每天的神父兄弟带着我说：“哎，这个耀宗啊，你要谈谈看你有什么看法？”我们就不停讲，不停讲，不停讲，不停讲，不停讲。然后讲的过程里面，你就开始好像懵懵懂懂的有一些东西。所以你就开始行塑一个目标。
你现在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我其实在我中学的时候就很清楚，因为我父亲是个很棒的人，他那时候就投入的心力是在做老人的照顾，失智老人、失能老人。那他就投入很多这个，因为再让我外公是这个失智症过世的，就特别有感触。我的使命是青年人，我觉得如果青年人在他中学的时候，他能得到一些多一点的接纳、引导，那他会过得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你看我现在花在公司上面花很多时间在 培育青年人深入校园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件事情，是希望我们如果能够早一点跟他们分享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选择。我不是说他一定要选择我的，他们要听到更多的声音，更多的选择，而且很多时候要人告诉他们 Hey, you are just fucking wrong。 可是没有人敢跟年轻朋友说你错了，大家都怕。可是如果你不跟他说他错了，他这件事情错，我 只是错跟对而已，不是要贬义你，不是要抹灭你的人生，我只是告诉你干这件事情错了，对吧？所以很多以前我碰到这些很鸡巴一些白痴的这个工作者，他说哎、欸，你这个 Joseph 你这个人很刚愎自用，都不听别人建议。我说我来白话文陈述一下你讲这些废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他妈你讲的东西我就要听，我讲的东西不要听是吗？你讲的东西他妈就对了，我一定要接受，我讲的东西就一定错，我不要做是吗？但是我他妈做的事情比你好，我的经验比你扎实，我的人比你帅，不是，我的东西比你多，我告诉你我听完了判断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我刚愎自用 Go fuck yourself， 就这么。对，以前我们是李敖的信徒嘛，就是李敖、
哦、我也喜欢他。
李敖就说，如果要说你是白痴，我就用一百个理由说完之后，你相信你自己是白痴。我以前拿着对我的高中的社监这样做过。
社监是哦，你住校？
对，高中住校。
OK，
对，他就高三的时候我们住校，他就弄得很白痴嘛，就外面很吵啊，然后我就骂了他半个小时。我说他为什么不能够做我们的社监？说他一个废材这样。说完半个小时之后，妈全校鼓掌，全高三鼓掌，然后这个人悻悻然离开这样子。然后以后每次回学校呢，他看到我，他就说：“哎，恭喜你考上台大。”我看着他说 ：“Who the fuck are you？” 我就走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尊师，我只有重道。不值得我尊重的，我从来在我眼里都他妈是空气一样。
讲一个你真的非常佩服的人有吗？
我人生第一个拯救我的就是我一个高中的辅导老师。
哦、
对，那叫我们叫山姐，她现在徐汇的校长，那时候是我辅导室主任，所以我常常说我的小时候的信仰是想要开一个学校，然后我不要当校长，我要当辅导室主任。
是女校还是男校？
混合学校，你妈混蛋，你弄我！反正那时候升高一的时候也是一样意气风发，什么都很会啊，他妈干嘛就说我最常的名言就是我何必需要你们五个这个人，你给我两个邓亚中就可以了。好，就这个态度很鸡巴吧？对，很鸡巴。有一次在高一还高二的时候，我们就在开会讨论东西，然后就认真的听完，听了很多东西，说那这样做了。然后那个珊姐就过来拍拍我说：“哎、欸，耀中，你长大了。”干那一刻，我他妈又哭得停不下来，因为我真正觉得我好像有些改变，但我不知道那什么。然后有一个老师他看见了，然后他告诉我长大了。在那一刻，我觉得我真正蜕变到一个下一个层次。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好，我想要做的更多，所以他是我人生中算是第一个非我爸妈之外的贵人。那我佩服很多人，因为佩服大鸡哥嘛，对不对？
突然来这个，
对大鸡哥就缠在腰上，哎、欸，不是，这不能讲，
这没关系，这可以讲哦，绕腰上三十公尺。
我觉得我人生很幸运的是，我周遭有非常多优秀的朋友。我可以在他身上学到我想要学到的东西，但我可能也有东西可以让别人学习。我不是说这个人好像妈跟没有缺点一样，不是，只是我会碰到很多很棒的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朋友值得我去学习。所以我每次在脸书上我会常常讲，今天又碰到一个相见恨晚，就好像他就在我需要的时候他走到人生里面，然后我可以跟他问很多事情，或者是我光的看着他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学到很多。那我觉得，所以我人生中有我周遭有非常多这种朋友，都值得我去学习。好，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它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去观察，那但前提是你要自己知道你哪里好跟哪里不好，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否则你只会自怜自爱，好像别人都很棒，不是的。好，所以不过这是我觉得经常性的、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去做这个训练。
感觉你是一个会检讨自己的人，
一定要检讨啊！但检讨不是就责，检讨是让自己知道以后不要再犯。不过人的惰性很大了，就我还是知道很多事情，我就不要再犯，但是会懒嘛，对不对？我知道不要打电动，我还是会打电动。 就这个我觉得很难克服嘛。那懒惰是我一个最大的动力跟能力，因为懒惰可以做事情做很快。
嗯，我懂。
对，但是懒惰也真的就会变胖嘛，就是你不想去运动嘛，就这样。不过我觉得题外话，对，我会反省。
大明哥有什么还想问他的？
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资料，在你的官网上非常多，当然我觉得听众有机会应该上网去看，写非常多文章。然后你刚刚分享的是说你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新创而听了某个故事之后，开始对新创开始有想法。
对，
那走了三年之后，终于我看慢慢的你是把新创跟公关合并在一起。对你来讲，这有算是一种志业吗？还是说，因为我最近有看到说你有拿来当做是一个跟年轻人的一个对谈的一个东西，可能提前告诉他们什么是公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切入点。那对你来讲，年轻人跟新创，你觉得新创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世界？
好，
为什么想要切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之大，让我思索几秒钟来回答一下。首先我觉得我并没有高举年轻人，我也不会低估成年人。就我做猎头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见怪不怪。好，就很多人会说这个，所以我会碰到很多人25岁的时候就已经行将就木，他已经没有
灵魂了。
对，就是这样子过。可是有些人50-60岁的时候还他妈如日中天，还是非常的有强大的意识跟能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年纪从来真的它只是一个数字。好，那所以我不会高举年轻人，我只认为年轻人的确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太多的资讯可能不正确。那我不是说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会是一种声音，我们要兼听则明。那所以我不是要推举公关这件事情，我们是告诉他们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去年还前年有这个主题，也是就年终旗舰场，我说那一年那些年我们搞砸年轻人。就谈我们嘛，做什么白痴的事情，想要去养同学呗，养员工，然后搞砸了，对不起啊。所以我们也在里面谈很多，但我们很直白啦。那很多学生问一些问题，我说妈这问题很烂啊。就像以前我有一次回台大校招，我讲完之后，就有个仔仔骑着脚踏车说：“执行长，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吸引我加入你公司？”我就看着他，拿麦克风非常大声说：“你走，我们要吸引你加入我。”他就很震惊，他说：“你怎么这样讲？”我就是这样讲啊，因为我讲了半天，你觉得我还要吸引你，那代表你听不懂啊，你听不懂，我还要吸引你干啥呢？
滚
滚！好，我当然没讲这句话了，但是台下数十位的这个年轻朋友有偷笑的，有鼓掌的，
我以为都一起走了。
我不是要他们一定要接受我，因为我们很清楚，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很多学长姐回来分享，所以我想说，妈，这混蛋凭什么来这分享？但他们真的是有料，我们愿意听，所以我回去分享的时候，也是一个带着一个非常 humble 的状态，是我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就分享我的经验。如果觉得有可取之处，恭喜你；如果觉得没有可取之处，是你的问题。他说，比如说以前红蓝不是说什么不准这个上课吃鸡腿，是不是？我说都可以啊，你吃什么都没问题啊，你不要吵到我就可以了，对吧？然后最主要是这个损失永远不是我的，是你
的，
对不对？因为丑小鸭的故事讲给天鹅听的，不是鸭子。丑小鸭的那鸭子的时间怎么浪费都没有问题的，天鹅的时间不要被浪费，天鹅听得懂。圣经上有讲一句，有耳的听吧，
有耳的
有耳朵就听吧。就耶稣很鸡巴，每句话讲完之后就是有耳的听吧，因为讲完是讲预言嘛，听得懂听得懂，你就会被拯救嘛。但我们不是，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持续的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没有错，我把创业结合了我部分的职业，如果可以让年轻的工作者，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老板非常花时间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这么多有趣的冲击，他也没有要跟我们这个拉塞说这个好像给我们多点弹性，没有，他用非常专业严苛的角度对待我们，那所以我们成长很快，我们钱赚的也比较多，我们成长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我们到3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选择权。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也想让更多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有些选择权，不是你什么 钱赚的很多，而是你看的事情够多，所以你不会为那些小不拉几的事情然后这个被左右到，就好像说女儿要富养，不是一点钱被人家跑，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是要推行公关，只是刚好公关是我的公司嘛，所以偶尔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叫他们来做公关这样。但真正重点是，如果大部分人他都能够做得更好，心态上更健全，是更棒的人，我们全体都会受益，这才是我的目标。然后中间如果有些很棒的人他想加入我， I'm more than happier， 就欢迎加入我。但在那之前，我们不是要招募，我们谈的还是全体的受益这样子。那如果我有一些资源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很棒，我资源更多的时候我也做得更大，就这样子。
让你工商服务一下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是一个，如果你想要做公关，你必须只能选择的一间公司。我不是说其他公关公司不好，我觉得其他公关我一直都认识这些老板，他们都是朋友。但每一个公司有他自己的选择，就有他的局限，有他的选择。那我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的人成为载体，不是成为工具。就我们是使用工具的人。那在布尔乔亚有非常多的资源知识可以供你使用，有舞台让你去做，但是你要下功夫，你不要觉得一下子你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你要下功夫，你要累积，那过程我会陪伴你，我们人都会陪伴你，然后你要努力的去做，那到时候你要钱要名都有，但是你必须下功夫，功夫就是时间。那很多人他耐心不够，我耐心真他妈是个美德，你就必须要努力的投入。好，比如说曾经我想去自己学煮咖啡，我很多朋友他们会学煮咖啡这样子，但我发现他妈干真的很难，我就是没有耐心去卖，我就说那就按一钮就出来，那一杯我就可以喝了。好，但是我很喜欢喝各种手冲咖啡，我很喜欢在我闲余的时候去体会，但我永远做不到这件事情。有一天想，那我干嘛做呢？就我们就花钱买就好了。那可是在布尔乔亚有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有些东西是花钱买就好了。然后布尔乔亚也是一个，是我们既然叫这个布尔乔亚中产阶级，所以我们希望是凭借着智慧跟努力打造自己的未来。曾经有一个小天才在我们的粉专上问我说，哎，你不知道布尔乔亚是走资主义的代表吗？我就说，哎，你会讲布尔乔亚是走资主义的，你肯定他妈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才把这个资产主义 打成走资主义嘛，对吧？所以你是共产党吗？他说不是。那你根本他妈没有搞懂你在谈些什么，你只是拿一些很漂亮的 buzzwords 来跟我靠腰一下。那我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问你啊，我们出来工作或出来创业啊，想不想成为资产阶级啊？
想啊。
想你他妈告诉我妈我们资产阶级干嘛，我们就公开讲
脏话的量啊。
不是， 我真的认为啊，有时候我们大家就不要这样想嘛，
不要 gay bye，
好，就是不要对，不要对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隐藏，
假道学，
对，我们就大大方方讲出来。有时候也许会伤到别人，有时候觉得你很讨厌，没有关系嘛，你多讲一点，你做到就你的了。但真正的，我们总是要把自己愿望拿出来讲，把自己的目标、人生目标拿出来讲。纵使我们会碰到一些低谷，你要相信，就会有人来帮你。一定会有人来帮你，他就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你旁边，那这时候你要看得到这个帮助，然后让他帮你就好了。好，
所以布尔乔亚是年轻人如果要选择公关公司的唯一选择。
不要，任何人，
任何人。
对， 对，
那世纪奥美公关他们哪里不好？
欸，他们哪间公司啊？
啊，对不起丁老师。
干嘛你可恶。大家都是好朋友，搞屁
！OK，
对，我们要工商服务了，不要讲，就讲不讲公司了。
没事没事，就是大家因为感情好，才可以玩这些有趣的玩笑。今天谢谢邓耀宗先生来跟我们分享很多，他是很有智慧的人。然后我们听众应该也有学习到很多，感受到了他的气场。我认为他今天讲的脏话还是不够多，
靠腰。
所以如果听完这个我们的 podcast， 他会在我们的社团里面跟我们互动，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甚至可以搜寻他，然后在脸书上追踪他，看他的文章。他真的是个很有文采、很有脑袋、很有 架构、很有思想的人，
很善良的人，
哦，很帅的人。
我都会跟我女儿说，爸爸没有要求什么，做一个好人，这样就够。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只是要做个好人，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欢迎大家加入布尔乔亚，
耶、yeah!
！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两位，
拜拜
谢谢
拜拜。
这一集就到这边，熬一锅鸡汤，喝一碗辛酸。嗨，我是 Max 吕元忠。如果本集节目对你有帮助，请给我们撰写评论，五星好评。如果你有问题跟我们分享，我会在未来节目中回复你。拜拜。